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每次站在这个讲台上的时候都很兴奋，尤其是我离开了大家一段日子，我回到这里的时候就感觉像回家一样的温暖。看到你们每一张熟悉的脸孔，我都非常的感动。我们今天要看一段圣经，是在旧约的列王记上17-1-16节。我们先来读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诵读这段圣经，请。基利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面的基列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列西，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寡妇在那里拾柴。以利亚呼叫她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她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她说：“也请你拿点饼来给我。”她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已有一点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来感谢赞美你。还有一天，2012年就将过去，我们感谢神在过去的岁月里对我们的带领和我们的祝福。神，你从来没有让我们短缺过什么，神，你每天都在照顾着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今天这些儿女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来敬拜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神，你实在是配得感谢称赞的天上的父神。我们也真的求神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与台上的人和台下的人同在，求你亲自解开你话语的亮光，让我们台上台下同得宝足。如此祷告乃是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中国人或者说我们东方人特别喜欢说这七个字，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接受的教育是一种精英的教育，我们经常是要做得比别人更好，所以我今天给这个讲题呢起名为大事小事。我们都是心怀锦绣的人，我们都是心胸宽广的人，我们都想做一些大事，但是我们今天看看大事和小事的关系，看看我们这群想做大事的东方人是不是应该把大事小事颠过来，应该先从小事做起。我们看到这位先知的故事，他跟一个寡妇的故事，撒勒法的寡妇的故事。以利亚这位先知，北国的先知，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不可以说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但是我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先知。当你翻开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的时候，你看到的除了那些君王以外，就是很著名的两位先知，以利亚和他的学生以利沙，他们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们在公元以利亚在公元前850年的时候 就开始来出来侍奉神。那么我们看到短暂的以色列的联合王国，在931年所罗门死去之后就被分裂成两个国家。当我们看这张地图的时候可以看得很清楚，分裂成南面的黄色的有两个支派组成的犹大和便雅悯支派组成的犹大王国，他们定都在耶路撒冷。那么北面的十二个支派呢，他们组成了以色列王国，他们定都在撒玛利亚。我们的故事今天发生在更遥远的北面，就是在西顿的这个地方。那当时所罗门死了之后50年，以色列王国出现了一个王叫亚哈。亚哈圣经上是怎么评价他的？其实亚哈如果抛开圣经的话，你去查以色列史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王还是不错的。因为亚哈当时以色列王国是处于一个鼎盛的状态，在那个小小的中东地区他们还是一个强国。但是圣经上是这样评价亚哈，他说从来没有，请记住这四个字，叫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像亚哈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喜别的耸动。从来没有，圣经上是这样评价亚哈的，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昏君。那亚哈实际上他是他的王后耶喜别的傀儡。当我们读亚哈的故事的时候，对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来讲也是一个警示，因为我们是家中属灵的头，请注意我说的是属灵的头，我们应该向属灵的头应该担起责任来。而亚哈在他的家庭里没有担起属灵的头的责任，所以就导致了不仅他们的家庭是一个堕落的家庭，整个的王国也陷入到一个混乱的状态。这位耶喜别王后，她是从西顿来的，她是从外邦来的。亚哈成为娶了这个王后之后呢，他就被这个王后所摆布，他把那些外邦的，他本来是应该拜独一真神耶和华的，他把那些外邦的神都请来。当我们看到这张图片上有两个小的铜像，那个更小一点的就是巴利，那么大一点的是巴利的妹妹亚斯他路。这是耶喜别从西顿带给亚哈的礼物，也是那些异教的神。你要知道耶喜别是怎样去拜神的，你从他拜神的这个方式上，你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宗教是有多么的邪恶。他要将孩子经过火，也就是烧死，献给巴利和亚斯他路，来求得风调雨顺。他要在这个整个的敬拜过程中有妙计的出现，也就是有性行为的出现，这些都要摆在祭坛上。他们要在树上或者山上去烧香。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祭拜的形式，你就知道他们所祭拜的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那所以耶和华神告诉先知耶利米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的百姓离弃我，我的百姓离开我，百姓们忘掉神带领着他们出埃及地，忘掉耶和华神才是他们真正的神，他们去转而寻求那些木头所做的、铜铁所做的、人手所做的那些不能说话的哑巴神，就是巴利和亚斯他路。但是我要想跟大家讲一下，巴利和亚斯他路是风调雨顺的神，一个是管气候的，一个是管土地的和生育的。但是当以利亚对亚哈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奉我所信往的耶和华神的话在这里向你宣告，如果我不祷告就没有雨降下来，雨就真的不下了。雨真的不下，对于巴利来讲是一个多么大的讽刺，一个掌管雨的神竟然不能够把雨降下来，无论拜他的人多么的迫切的在那里烧香磕头祭拜都不能够下雨。先知以利亚来到神的面前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的。那我们今天也要来想想我们自己的侍奉，今天我们主要分享的主题是在我们自己的侍奉上，看看侍奉是如何去做侍奉的。当先知向亚哈王来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耶喜别王后就动了杀心，她要杀死这位先知以利亚。那以利亚就开始过一个逃亡的生活，所以呢神就带领他说，你要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列西旁。我们看到神的先知以利亚他出现了一个个人的危机，他成了一个逃犯，他原本很好的生活被打破了，他原本很好的生活被打碎了， 他现在成为一个逃犯，他来到了约旦河东面的基列西，亚哈王和耶洗别王后要杀他。我们在这个时候看到先知以利亚面对的是缺衣少食的一个状态，同时他待的这个基列西这个名字也让他觉得很痛苦很不解。当我们读到基列西这三个字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感动，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但是你要去翻开希伯来文的圣经，去查一查基列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基列这两个字是灭亡和干枯的意思。神爱以利亚的神把以利亚带到一个地步，没有吃的没有喝的，还来到了一个叫灭亡的地方。我们如果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在想神你在干什么？我做错了什么吗？你要这样对待我？但是神不是这样的。神不仅在这个基列西平给以利亚一些神迹，也就像这张图画看到一样，那个溪旁是没有人的，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小溪，每天有乌鸦来叼饼和叼肉给以利亚吃。在这样的生活当中，神在照顾他。神要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神迹来告以利亚一件事情，就是吃饭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小事，但是我会借着这件小事来成就我在你身上大的计划。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一个阿姨的见证。这个地方就是她去服侍的地方，一个山高路远的地方。这个阿姨住在南京，住在大城市里面，每天上班下班生活很悠闲，但是当她信主之后，她要把她的一部分时间分出来给主。在他们家里周二和周四都有查经班，但是有一天当他在祷告之后，神说你要去一个更远的地方，你要去一个更远的地方，那里有人需要你。他就去了这个地方，他告诉我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我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记住这个地方的名字是哪里，我只知道是在安徽的某一个县的某一个下岸的村，我到现在都没有记住那个县叫什么名字，我只知道他在安徽。那他就从南京到了安徽，他要爬上这个山要用多长的时间？你看到这里是没有什么路的，他到爬上这个山大概需要六个小时才能够爬到这个山上去。一个老太太，她已经60几岁了，要爬到这个山上去。然后她爬到山上去，她服侍一群什么样的人？她服侍那个山上大概200户左右的留守的老人，因为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了。我这位阿姨就每年每个季度都要去一次，跋山涉水的去到那里去。有的时候她也在想，她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她说我不想去了，因为我真的不想。因为她每次她的身体也不是很好，她要走6个小时的山路爬到上面去。但是神告诉她，有一次祷告的时候神就告诉她这样一句话，她说我会眷顾你，但是你必须要为我付上代价，我会眷顾你，但是你必须要为我付上代价。你要想到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讲八福的时候，我们噼里啪啦的前七个福都说到的时候，我们都很开心，但是第八福我们大家有没有很好的去记一下，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请记住，这里讲的天国是那些为义受逼迫的人。我们有的时候只想做一些安全的事情，我们从来不想去做那些付上代价的事情，因为付上代价的事情看上去是不聪明的。但是有神的引导，请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大家上一次为神摆上付上代价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们说真正的付上代价是我们真心的爱着世界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我们要为他摆上。我的那位阿姨，他爱那个山上200多户的老人，那里面基本上没有年轻人，只有老人和孩子。他跋山涉水来到那里，他爱这群人，就像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爱我们这群不可爱的人，他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他为我们摆上了生命的代价。所以主教导我们要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在回想我自己，我上一次为主摆上为主付上代价的时候 是在什么时候。以利亚也需要学习这样的功课。接下来的事情就发生了，就这个小小的溪水，这个叫灭亡的溪水也干枯了。那么怎么办呢？以利亚没有水喝了，我不知道乌鸦离没离开他，但是他没有水喝了。神就继续在以利亚身上实行他的计划，他对以利亚说，你要起身往东北去，去到撒拉法的那个地方，去找一个太监，去找一个寡妇。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你要知道，那个寡妇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况？她可能很穷。为什么神没有让以利亚去找一个大富翁，或者找一个大财主？如果找这些人，是不是可以得到更好的供养？但是神让他找一个撒拉法的寡妇，一个穷寡妇，一个只剩下一顿饭吃之后自己就要去死的一个寡妇。但是以利亚没有跟神抗争，以利亚因为已经经历到神，所以以利亚就起身就往撒拉法去。撒拉法离基列西有多远？有60里远。这个时候以利�ia又困又乏，要走60里路来到撒拉法，去找一个看上去也不可能给他多少帮助的寡妇。我们想一想，我们有多少时候有像以利亚这样的信心？我们已经在困境当中，我们却要求助一个好像比我们更加困难的人。以利亚是一个逃犯，去找一个穷困的寡妇，但是神就借着这样的小人物，来让我们看到他的爱和他的恩典。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神是借着小事和小人物来成就他的大事的。我们看到基甸300勇士打败10万米甸大军的时候，我们觉得他很了不起，但是我们忘掉了，基甸是那个时候12支派当中很小的一个部落当中很微不足道的一个人物。他时候当被神呼召的时候，他正在他的磨坊里面做大麦饼。当神呼召他要做以色列领袖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很微不足道的人，一个很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从来没有想过神会用他。大卫，当撒母耳去寻找大卫的时候，来到耶西家里的时候，把他的孩子都叫出来的时候，大卫在哪里？最小的那个儿子大卫在哪里？大卫在外面牧羊。也就是说，连他的父亲都没有想到，这个被神重用的人原来是那个牧羊的10几岁的小孩子，而不是那些长得又高又大俊美的他的哥哥们。而这个小孩子就是打败那个巨人哥利亚的人。耶稣这个拿撒勒的木匠，有谁能够看中耶稣这个拿撒勒的木匠？但是他却把天国的福音传给我们。正如我们前一段时间刚刚过完圣诞节，有谁会看中那个在伯利恒马槽当中裹着布的小婴孩？当他降生在马槽当中，有谁会看中他？但是撒加利亚书当中写道，撒加利亚说过，谁能藐视那一天发生的事为小呢？如果没有那一天有一个婴孩降在马槽当中为我们这群罪人生，我们今天将是什么样的生活？如果没有基甸，没有基甸的话，怎么会有那么以色列人几十年的和平？如果没有大卫的话，怎么会有以色列王国？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怎么会有我们今天这些得救的生命？神借着这些小事成就大事，神也借着撒勒法的这个寡妇，这个看上去已经穷困到极点的寡妇，来成就他在以利亚身上的计划。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轻看那一点点的小事？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细微的小事，都是神在我们身上大大的计划的一部分。我们看到第二点，就是我们要为小事来感恩。我们今天很多人，我看到我们的单章上写的是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那里讲到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使徒行传1章8节讲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要出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是大使命，这是神给我们留下的让我们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时候感觉到我们自己其实是挺渺小的？ 我们自己好像是挺不配的，我们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能力，我们手中所具有的恩赐只有那么一点点。这也是当时撒拉法的寡妇所想的。当以利亚来朝他要水喝的时候，按照当时的习惯，他一定会把水给他喝，但是以利亚又提出一个要求，说能不能做个点饼给我吃，能不能做一点饼给我吃。你要知道他回答也是很真实的，他说我坛内就只有一把面了，瓶里只有一点点油了，我要和我的儿子做完最后一次晚餐，我们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去等死了。但是以利亚跟他就提出一个很不合情理的要求，说请你先给我做一个小饼，他们都没有什么吃的了，我们今天看看我们的手里，我们神放在我们手里的恩赐，我们经常会觉得我们神放在我们手里的恩赐好像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大，我们好像也没有可以带领别人查经啊，可以带领别人祷告的恩赐啊，好像去传福音的恩赐也不大呀。但是我们今天去跟这个撒拉法的寡妇去对比一下，她只有那么一把面，只有那一瓶油，她比我们有的还要少，她的生活很困苦，但是神还要使用着这个撒拉法的寡妇。我们每个人当面对事工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点恐惧，觉得我们自己做不来。当有人要让我第一次教主日学的时候，我很紧张，因为他让我教的那卷书我从来没有看过，我也从来没有很好的去读过。但是以利亚借着神借着以利亚告诉撒拉法的寡妇，你要去事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对付自己的恐惧，要对付自己的恐惧。所以以利亚对这个撒拉法的寡妇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因为使用你的是神。请大家记住，使用我们的是神，神会给我们加添力量，神会让你手中那一丁丁点的恩赐都能够发挥很大的光彩。我们今天在我们中间，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在隔壁的房间里面，在那些照顾小孩的姐妹们，我们有的时候会很轻看那些照顾小孩的姐妹们，但是神使用他们。你知道最近梅霜在照顾小孩，我在讲道的时候梅霜就要照顾小孩，很多人认为照顾小孩就是一个看孩子的事情，但是当你在照顾小孩的时候，你可以给他讲圣经的故事，你可以给他讲圣经的故事，也许他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但是我发现我们有一个孩子，他竟然会说耶稣，他只有2岁，那是梅霜告诉他有这样的一个人。我不知道他以后会怎么样，我们不要小看神在我们手中那小小的恩赐，我们要对付惧怕，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是最喜欢用惧怕和恐惧和怀疑来对付我们的。当你想为神做一点点工作的时候，仇敌就会站出来，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可以去为神做，你有真的有能力去为神做吗？你心中的恐惧就出来，你心中的疑惑就出来。神的仇敌魔鬼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我们能够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他想要的就是你心里常常恐惧，不敢去服侍主。其实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都比这个撒拉法的寡妇要多，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自己的恩赐真正的给出来？以利亚说，可以照你所做的去做吧，你去给我做一个饼，把我们的恩赐给出来。有的人可能很会说话，他很会做 social 的工作，他可能很会传福音，那就去说吧，把你所知道的福音讲给别人听。有的人如果很有爱心，当别人搬家的时候很愿意出一把力气，那就去帮别人搬家吧。有的人他的车技很好，那就去送那些没有人的车没有车的人去教会吧。有的人很喜欢小孩子，那就去照顾小孩子吧。每个人都有恩赐，我们在这里要建立的是基督的身体，基督从来没有给我们人所有的信徒同样的恩赐，我们的恩赐是互相配搭的。我在这里讲道分享神的话语，那是神给我的恩赐，可是我的恩赐在很多很多方面要比在座的弟兄姊妹差很多。 没有不要羡慕别人，把你自己有的恩赐给出去，不要恐惧，把你有的恩赐给出去，神就会让你大大的充满。那第三点我们看一下，要先给神。以利亚对他说，只要先给我做一个小饼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要求，这是一个看上去非常不合理的要求。但是我们有没有真的把我们自己的一点点先给到神？我们都会背那句圣经叫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但是我们真的有没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都很羡慕那些为主所殉道的使徒和那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为主所下过监的。在我们在国内服事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基督徒分成三个 level。 第一个 level 就是可以为主去死的，为主去殉道的；第二个层次就是可以为主关到监狱里的；第三个就像我们这些很平常的。我们好像都很羡慕那些为主去死的，也很羡慕很敬佩那些为主下到监里关到监狱里的。可是我们有没有时候想过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都没有把我们自己手里的一点点的恩赐拿出来先给神的话，真的有一天要你下在监里，我会像彼得一样跑得最快；真的有一天要你像彼得一样倒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会跪下来说我根本不相信耶稣。小事上要显出忠心来，大事上才能够成就。所以我们就要为小事来感恩。你看到这件事情，撒拉法的寡妇就照着以利亚的话去做了，将他坛里那一点点的面，那瓶里一点点的油先拿出来做了个饼给以利亚吃。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这是神给撒拉法的寡妇的应许。但是撒拉法的寡妇就这样做了，他原来的心态是说，我只有这么一点了，我要给我自己留下来，然后我就去死。但是你要想想，他做了这件事情，神就祝福了他。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神迹，这在现代怎么可能发生？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我们今天怎么会有这样的神迹？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这是我亲身经历到的一个事情，这是我知道的一个事情，它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我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肯定？因为我不想让你们知道这个故事是我编的，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个童工，他是从安徽来的，他是从安徽农村来的，他家里很穷，他的爸爸和他的妈妈还有他都是基督徒，但是他的爸爸很早就去世了，他就一个人跑到上海来做服装的生意。他刚开始做得很好，神也很祝福他，他的门店就一家接着一家开。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开了大概四五家门店了，生意做得不好得不得了。但是有一天在祷告当中，神告诉他说，你要回到安徽你的老家去。他就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卖掉，把店关掉，带着钱就回到安徽去。他们那个地方很穷，教会也没有什么给他有什么供养，所以他要依靠自己的钱财来供养自己，并且要供养他们村子里其他的信徒。他是04年的时候被神呼召回去的。那他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在07年底的时候。那在06年的时候，因为他的积蓄就慢慢的就被花光了，因为他要帮助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到06年底的时候，他就没有什么钱了，然后他们家的米缸里也就只剩下一点点的米了。这个时候他就很困惑，他要想做的一个决定就是，他要不要重新回到职场上去，去赚钱，然后来养活他的母亲，来供养他的教会。但是他祷告了很长时间，大概有一两个月的时间，神没有跟他说任何的话。然后他跟我讲，他说，神没有跟我说任何的话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啊。也许你继续祷告。他说，神没有跟我说任何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留在当下这个状态，不要动，等待我对你的带领。我们很多时候是跑在神的前面的，当神不应许或者不听不回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先照着我们自己去做了。我们这位弟兄就等在当下，请记住，他们家的米缸里已经没有多少米了，他没有工作，那个时候 已经秋收已经结束了，家里已经没有余粮了，但是神让他留在当下，留在那个状态下，继续的服侍神，服侍他们的村民，服侍他们村子里的信徒。他就留在那里，他就跟他的母亲每天恒切的祷告，继续一如既往的服侍他们村子里的信徒。六个月过去了，他和他的母亲还活着，他们没有买过一次米，他们的米缸里的米还在，还跟六个月之前一样的多。请问这是不是神迹？有人会讲，也许有爱心的弟兄姊妹往他们家米缸里倒米，可是是谁去感动那些爱心的姊妹往他们米缸里倒米？岂不是神吗？无论怎么样，都是神在供养了他们六个月，无论怎样，都是神照顾了他们六个月。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立刻就想到以利亚这个故事和撒拉法的这个故事。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旧约所发生的神迹不可能今天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就在质疑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就在质疑神的能力。旧约的神迹依然可以发生到我们21世纪今天这个时代，旧约的恩典依然会临到我们今天21世纪今天的信徒身上。我很坚信我的这位安徽的同工弟兄他没有撒谎，因为我向其他人也求证过这件事情，他们都告诉我这是真实的。六个月后，神就带了一个弟兄到他们教会，这个弟兄是做生意的，这个弟兄愿意奉献在安徽的这个小小的农村教会，所以那一天他们也吃光了米缸里的最后的一桶米，因为他们以后可以去买米吃。这是神的恩典。我们现在要看第三点，要在小事上忠心，祝福就临到。我们刚才一直在讲那个穷困的撒拉法的寡妇，她将她最后的一点面拿出来，她给以利亚做了一个小饼吃，但是她原来想的是她要死掉，但是寡妇照着以利的话去做了，她和她的家人并以利亚就吃了许多的日子。吃了多少日子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推算，以利亚向亚哈王在说不会降下雨，直到他在基列山上跟450个拜巴利的假先知斗法的时候，大概有3年半的时间。那以利亚大概在基列西旁大概待了半年的时间，那直到他离开撒勒法的寡妇家里，去到基列山上与这些拜巴利的先知斗法的时候，应该也有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以利亚和撒勒法的寡妇在一起用那一点点的饼和油就吃了3年的时间。这许多日子我们可以推算大概有3年的时间。我们今天再看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这里讲到他和他家中的人，他和他家中的人是一个复数。还记得这个寡妇家里有谁吗？有一个儿子，对吧？那为什么不说他和他家中的人应该是个单数啊？他家中只有一个人，就是那个儿子。你会想，谁还会在跟他们一起享受神的恩典？是他们的亲戚，是他们村子里的人。因为那个时候西顿也是有旱灾的，粮食也绝产了，有很多人可能已经饿死了。这些人就靠着这个寡妇那一点点的面，一点点的油，过了好些的日子。我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起了另外一个不同的题目，叫做有维度的信心。当我讲到这一节的时候，我在讲你的信心是可以带给你身边人祝福的，你的信心是可以带给你身边人祝福的。正是寡妇相信神在他身上的应许，他就祝福了他身边的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这件事情相信了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但是我们可以很确定的是，这些人因着寡妇的信心，他们活了许多日子，他们没有饿死。我们今天在小事上忠心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这里。寡妇在小事上忠心，神的祝福不仅临到他， 而且临到他周围的人。我想问大家一句话，在以利亚那个时候，谁是世界首富你知道吗？没人知道。谁是最有权势的人你知道吗？没有人知道。可是我们今天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还会记住这个不知名的寡妇，我们还会在歌颂他为主所摆上的事情。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要像这个寡妇一样，在小事上忠心的时候，祝福就临到。我们不一定会像这个寡妇，会被写在圣经上，流芳千古，但是神会纪念我们。小事上忠心，要让我们做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5章21节，请。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当神让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托辞去推诿，说我信主的时间不长，我的恩赐有限，我没有很好的口才，我的相貌也一般，我的性格也不是很好，甚至说我还没有结婚呢。你可以找个，你没有结婚依然可以去做婚姻辅导，你没有小孩你依然可以去做儿童事工。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告诉我自己，你在神面前是很宝贵的，神把你摆上的时候，神的祝福会在他后面托住你。我们自己是很小的，但是神祝福那些在忠心上小事上忠心的人。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是我们在平安夜的照片。平安夜的那天下午的2点，我们橄榄山华人福音教会有了2个新生儿，就是站在我旁边的这个穿蓝衣服的男孩子，和旁边那个高高大大的白人的旁边的那个阿姨，他们成为我们教会的2个新生命。当我们第一次7月份来到坎塔普里斯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昨天我还在跟我太太梅双在讲，我说我第一次来到坎塔普里斯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说这里有人住吗？真的，我开车没有人，路上一个行人都没有，我开了15分钟的车，路上一个行人都没有，车很少，人很少。我第一个反应说，我说这是有人住吗？但是神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我甚至在想，我说这里有人住没人住都是一个问题，能有中国人吗？我们到那去干嘛去了？我们到那把福音传给谁？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神是很奇妙的，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也只不过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们就会有人相信主，受洗归入到神的家教会，这都是我没有想过的。因为我知道，我今天在说到这个受洗的事情的时候，我依然非常的感动。我那天祷告的时候就哭了，我真的就觉得像在做梦一样。你知道这2个受洗的人，他们不像我们教会，我们 CCMC 教会多数的人都是读过书的，都是很理性的，在社会上都有很好的地位的。这2个人，一个是在餐馆里打工的，另外一个人是在别人家里做保姆的。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我可以跟大家讲，这个男孩子可能也就只读过高中，我们这位阿姨可能连初中都没有读过。但是这个阿姨在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我相信神，我可不可以受洗？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相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我就给他把基要真理给他讲了一遍。然后我说你相不相信自己是一个罪人，他说我承认我自己是个罪人。我说那你相不相信，你愿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他说他愿意。我说那你愿不愿意，相不相信主耶稣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将你拯救回来？他说我相信。你知道我不是在走过场，我在盯着他的眼睛问这些问题。我可以很真诚的在向大家讲，我从他的眼中看到的是真诚。他每一个问题都很笃信的说我相信， 我愿意。他不是为了好处来相信神的，真的是神在那一刹那摸到他，他就愿意相信神。我们很多时候认为好像，我没有批评任何人的意思，我也是在给我自己一些警醒和启示。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以前我也是做学问的，我认为你应该好好的想一想再去相信神，等你想清楚了你再去相信神，至少要上两三个月的圣经班和受洗班你再来受洗。但是我们这位阿姨，我给她上了多长时间的受洗班？大概一个小时。然后我跟她讲，我说你要不要想清楚了要不要受洗，她说我一定要受洗。她很笃信。所以我那天在24号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说不要抹灭神在你身上的那哪怕一丁点一丁丁点一瞬间的感动，也许就是那一瞬间的感动，就是生死相隔一瞬间的感动，你就可以归入到神的家教会里面。而一瞬间的感动被你所抹灭，你就与神的恩典没有关系。大家请要记住，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他上过受洗班吗？他没有，也不过就是腓力在车旁边给他讲了讲，看到路边有水的时候，他就说这里有水，我们可不可以受洗。所以神使用我和梅霜这样小小的人物去建立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教会，但是他的恩典和祝福没有离开过我们。他让我们看到我们这群不配的人，其实我们没有什么，但是神还使用我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还有我们一起的财务同工和他的孩子和他的丈夫。你要知道我们很多事情都不熟悉，但是我们要一点点的做起，把我们自己的恩赐能够拿出来给神，神就会祝福我们。我想用哥林多前书1:27-29做今天的结语，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所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我最近在上主日学的时候是带哥林多前书，我可以很确定的实话实说跟我亲爱的在座弟兄姊妹讲，我从来没有带过哥林多前书，我甚至也没有把哥林多前书的注释很好的看过。但是我在带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在被神所带领，我就是这世上愚拙的，但是神却给了我智慧，我就是这世上软弱的，但是神让我强壮，我就是这世上卑贱的，但是神却将我高举。我们每一个信徒岂不都是这样？我们是软弱的，是在被世人看为愚拙的，我们是卑贱的，但是神使用我们，神使用我们岂不比任何都好？神和我们同在岂不比任何都好？所以我把这个题目调过来，在小事上有忠心，大事上就一定能成就。在小事上感恩，神的大大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这是在最后的2012年最后一个主日，请大家回想一下我们的事工，我们是不是真的做到我们小事上忠心，小事上感恩，神也借着我们这些小人物成就大事。请记住，我们 CCMC 教会不是这世界上最小的教会，但是我们是这世界上很有活力的教会，因为我们守着两个大学，我们在这里培养很多的宣教士回到祖国各地，去把福音传给神州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爱的阿爸父神，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永生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总是那么有力量，你的话语总是让我们有很多的得着，你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可能真的非常的渺小，我们自己甚至是愚拙的，我们的能力真的是很有限的，但是神，我们不能够轻看你放在我们身上的一点点的恩赐，一点点的祝福。神，你借着这样的恩赐，借着这样的祝福，让我们去祝福更多的人，求神你来使用我们， 使用我在座的每一个亲爱的弟兄姊妹，使用孩子。真的，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但是神已能成就那伟大的事。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那莫大的计划，你借着这样的计划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感谢神，你邀请我们能够参与到你的工作当中去，不是你需要我们做什么，而是你让我们做什么。你要我们做这些事情，让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经历到神的祝福，经历到神的爱，让我们更加的成长，让我们在属灵上更加的长进。在这最后一个主日，真的感谢神，也求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祝福 CCMC 教会，让我们在属灵上更多的长进，让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听我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宝贵永远的名，阿门。